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找不着错，就是这些人要找单一里的错，但是找不着。这个事情我们当然都晓得，就是单一里被丢在狮子坑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仔细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哈，六章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欲。我先讲大利乌。各位，上帝所管理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优缺点，因为是上帝造、上帝管的，所以都有他的优缺点。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信靠、敬畏上帝的人，你的优点最后会成为伤害，你的缺点会更严重。如果你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去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缺点或者错误的事可以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优点可以发挥得更好。大利乌是有优点的，波斯很多王都很有优点，所以但以理书在描写这个异教国家的时候，跟描写巴比伦亚述不一样。亚历山大这个国家也有优点，所以圣经的描述也不一样。在但以理书，其他的这些邪恶的帝国都是熊啊豹熊啊，或者是那个怪兽啊，或者狮子啊，很残暴的。可是在描述亚历山大的国家还有描述波斯国家，各位记得是用两只羊啊，波斯是绵羊，亚历山大是公羊，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凶的动物哈。可能因为波斯在上帝的带领下是让以色列回国建殿的，所以圣经给他很正面的描述。亚历山大对以色列也比较恭敬。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事都在上帝的咒诅当中，但所有的人事也因为上帝奇妙的恩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优秀的地方产生，上帝给他们这些。那大利乌王或者波斯就是这样。古列王在以赛亚书讲得特别清楚，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耶利米书也都有讲，神感动古列王让以色列回去建殿，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不信上帝，但神给他这样的感动。大利乌王也了不起，虽然他至终我想应该是没有信靠耶和华，但是他很了不起，他知道重用但以理，这一点很棒哈。不管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人能够看到哪些人可以被使用而使用他，这就很了不起了。任何一个成功的大领袖一定是会用人，而用人很困难。我们常常都喜欢用我们喜欢用的人，我们常常喜欢一些我们喜欢的人，结果就上了很多当，对不对？诈骗集团就是打电话让你觉得很好听，或者是骗钱就是让你觉得很好听，骗色就觉得让你觉得很舒服。我们人会被自己欺骗，我们人会被很多东西欺骗。大利乌，神给他一个恩典，他居然能够在现在但以理已经很老了，在一个老人身上，而且是一个外邦人身上，大利乌能看出他很了，这个人可以用。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瑟被法老这样用过，我们也看过大卫被非利士人、被亚吉王用过，就这中国叫李斯求诸也。有的时候这个储才会禁用，有的时候一个优秀的人才会被其他用。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盼望我们不断被神使用、被神训练，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哪些人可以继续被神使用、被神训练。教会要有前途，就一定要这样。我们求主帮助啊！那希望每个弟兄姐妹，当然是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被神磨练，但是实在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话，你去教导那些能够教导人的人，你去看，你去找，我们求主帮助。当教会有很多工作，教会一定永远有很多工作的时候，圣经不是主要，不是说教会有很多工作，所以你要更努力一点。各位，我们努力到死都做不完的。当教会有很多工作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 而不是说我们要更努力，我们也要休息啊。需要的是求主打发工人，这些工人可能从不信主开始，从年轻开始，到了教会听到了福音，被训练了，被使用了，啊，那就了不起啊！连外邦的宫廷里你都看到这样的事。大力乌呢，他有眼光，他会用人，他也不是像我们明太祖一样事必躬亲，他会分层负责。他是一个明主啊，英明的君主，然后他的权力够大，随心所欲，随心所愿。这个字，这个词本来不是一个好词。以四世纪最后一句话，以色列人任意而行，也有形容过参孙，就是我愿怎样，就是任意而行。这是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最喜欢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就任意而行，然后造成极多的伤害。但是在这里这个字呢，可能是好的意思，就是他随他的心所愿立120个总督，他的心愿呢并不是好色，并不是自大，并不是骄傲，他的心愿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得好，他的心愿是找到很多的人，包括波斯帝国庞大120个总督来治理。一方面懂得分层负责，说真的也懂得享受，说真的也是真的懂得治理的原则。120个人，摩西一开始还学不会了，摩西还是事必躬亲，后来在叶特罗还有上帝的提醒下，还碰到自己很多艰难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分层负责，70个长老、千夫长等等的事。所以大力乌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有很多优点我们可以学习。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晤事务，免得王受亏损。他还立了120还不够，这还要有三个人上面。懂得分层负责的人现在不太多了哈，现在大家都是习惯 workaholic， 做到死。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做到死，我请各位注意，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的教导也是我们要鞠躬尽瘁，要烧死为止。各位，你的上帝不是法老，我们不必烧死，我们应当勤奋工作，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基督教很看重勤奋工作，但是我们也看重安息，我们也看重我们该有的休息和娱乐。这个世界包括特别是基督徒才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家庭生活，真正的兴趣嗜好。上帝创造世界这么美，我们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上帝给我们想出这么多的赏心悦目的事情。各位对不起，请你不要以为我喜欢玩这个啊，包括电动哈、啊，我现在看大家每个人在车上都是在这里玩啊，我知道造成的祸患是非常多哈，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哇，像 Steve Jobs 这种人，实在他不是基督徒，他实在是聪明，我实在为神给他这些智慧感谢主，我也很谢谢他，虽然他的东西我也没有苹果牌，我也没有 iPhone， 我连手机都没有，但我知道他不是那种滥用权力伤人的，他的财富，他的聪明都是他的财富是真的是聪明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投机取巧或滥用权。我很佩服他，但是我也看到一件事，虽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上进的人，甚至是一个艺术家，我想我下面这句话不会说错，这些聪明人，这些这个 IT 的领军人物，我认为造成的祸患远远大过好处。各位，那些手机那些智慧型的东西，除了叫绝大多数人愚蠢以外，没有什么事，没什么果效，因为我们滥用了上帝给我们的聪明和上帝给我们使用。但是即使如此，就是我觉得手机啊，这是小朋友在这里玩的啊，浪费多少时间。但是我说这个就是说， 它本来并不是坏东西啊，本来是实在是设计的很好，也很聪明，也很方便，只是我们多半讲话也好，什么 message 也好，玩也好，大概都在那里浪费了时间，只是给我们兴趣而已。哦，这就进入到我要讲的 Steve Jobs 不是一个好人，也做了很好的事，也不是用什么投机取巧的方式，起码我觉得赚了那么多钱很好。可是人的聪明智慧即使是很好的，即使是出于上帝，如果不是在敬畏上帝之下被上帝使用的话，就会出很多的错。大利乌是一个好王，大利乌是一个聪明的王，大利乌是一个仁慈的王，大利乌是一个会管理的王，大利乌是一个会使用的王。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记载他什么荒淫无道、暴虐无道都没有，他会用120个人，他也会在这120个人上面再立总长，后来总长上面还要再有一个，应该就是总理了。这都是很有智慧、很聪明，他又能信任戴因理，是一个外国人，这都是无比的胸襟、无比的仁慈、无比的智慧。各位，可是只因为他在一件事上有一点点的疏忽，这疏忽实在以一个君王来讲太正常了，他差一点把他最爱的臣子杀死了，而他爱莫能助。各位，人，我再讲一次，一切美好来自上帝，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一切的美好美丽都来自上帝，但是这美好的聪明智慧各样东西，如果不是在敬畏上帝之下来做，相信上帝之下来做，总会出问题。好，大利乌想得很好啊，全国都很好，大家都很好，总长很好，总督很好，我也不受亏损，王也有王想要做的事，其实这不是坏事。那个美国近代我觉得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总统，或者最会管理的总统，这政策的问题左派右派那我们不去谈啊，雷根总统，雷根总统就不是累得要死，什么像卡特啊、尼克森一天工作16-17小时，我看他打高尔夫球啊、骑马多得很，但是他做的事情哦很有绩效，就他懂得分层负责，能用人啊。另外一个我很喜欢是杜鲁门，虽然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他啊，他但是他很公正、很诚实啊，这些都是人间的美德。不要让王受亏损也是对的事。甚至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第六章那个当人数增多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一些问题。教会产生问题，同样不是说啊使徒就要很累的来多加班，而是怎么样，要有新同工出来，要有7个人圣灵充满，他们来管理饭食，我们专心祈祷传道。这跟这里讲的类似的，王有王要做的事情，不管是享受或者是更重要的日理万不是万机几个重要的事，那他要用谁呢？他居然也有这个智慧，他用有美好灵性的那个七个管理饭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能跟摩西一起治理的是分受那个灵的，就圣灵的重要。圣灵的重要不是只有一些宗教的事情，圣灵的重要包括我们很少想到的，可是实在是需要的，因为圣灵是上帝治理万里的灵啊。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政管理，包括在异教国家的行政院或国务院，他要有好的灵性，他敬畏上帝，所以他有智慧，他敬畏上帝，所以他思想周全，他敬畏上帝，亲近上帝，所以他有上帝的本意，他有上帝的性情。我们既脱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应该是彼得后书的话。我们敬畏亲近上帝的人，神会让我们有智慧，也有一个善良的心， 这都是一个统治者或者是一个重要管理者，不管是大利乌或但以理需要的。但大利乌当然缺少但以理的那个灵性了，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因为他好，所以王最后有一个最好的想法，要立他治理通国。这需要智慧，这需要广大的胸襟，这是聪明。就是最高的领导者不必事必亲功，事必躬亲，就是他找到对的人就好。当然很多时候你根本找不到那个对的人，但用一个婚姻上的成语，珠联璧合，配合的真好啊！有这种君王，有这种总理，有这种大利乌，有这种但以理，太好了，各位，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好，却产生了一个最危险最坏的事。各位，我再说，人一定要敬畏上帝，人如果不敬畏上帝，最好的黄金组合也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最好的 Steve Jobs 的东西最后也不过是腐蚀我们平常的生活而已，真的正用的不太多，可能不到万分之一。但是基督徒也请注意了，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就算我们敬畏上帝做每件事，也不保证我们会一帆风顺。甚至有的时候你越敬畏上帝你越好，麻烦越多。我们前这就是十字架道理，这就是这个世界道理，或者十字架道理跟世界道理不一样，就世界会这样，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敬畏，我们相信神提升我们，我们感谢。但神提升我们不表示我们不会碰到艰难。哎呀，我们很蒙福，居然碰到一位主管，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会赏识我们，他会看重我们，他看到我们有灵性，他还继续的提升我们。而且我们在后面的话里面看到，他给但以理应该有很多的宗教信仰，不是只有行政上的空间。所以后来但以理丢在狮子跟前，大利乌王说，你所常侍奉的神，那显然他知道嘛。但以理的信仰不是隐藏起来的，不像伯沙撒王那个时候，大利乌给他很多的空间，太好了，人间有这样的王，夫复何求。王喜欢我，我忠于王，配合的这么好，然后王又想继续升我。各位，如果你在工作、学业、家庭里面有这样的情形，不管你的配对象是不是基督徒，那都是太快乐的事。可是在神奇妙的带领下，这最好的事产生最坏的结果，我们也看得到，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人会嫉妒。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个我几乎就不需要讲了，这个在一般的历史啊生活中都有。一个人啊，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最多了，一个最会打仗的将军，一个最会治国的宰相，一个最忠心耿耿办事美好的忠臣，最后可以被皇帝处死，甚至全家抄斩，甚至诛九族都有可能。那些可能是常常是因为皇帝糊涂，皇帝昏庸。可是这个皇帝可不昏庸啊，这皇帝并不昏庸，怎么这皇帝也会犯这个错误呢？那总长和总督，那你也可以看到，总长总督但以理上班并不容易，上班并不舒服，就会有他的困难。可我们每个人都会困难。我们再说，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越敬畏上帝越好，越相信上帝越好，但你敬畏上帝相信上帝不等于你不碰到困难，甚至有的时候会刚好相反。 也不只有在工作的事上，有的时候是家庭的，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的，这圣经里太多了，包括大卫啊，包括耶稣。所以我们要更加信靠上帝，不要碰到困难就远离上帝，抱怨上帝，更加信靠上帝。总长总督的嫉妒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想到但以理过去跟他们共事并不容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罪恶。各位，罗马书一章二章我总是常常讲的，人知道上帝却故意不认识他，人那是第一章，第二章人知道是非对错却故意的违反这些是非对错。有普世的道德标准，虽然这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否认，知识分子都否认有。各位，这总长和总督用他们自己的话，第五节说那些人便说，就他们自己的话知道。用圣经的描述我们也知道，各位，他们讨厌但以理，他们要杀但以理，他们要置但以理于死地，这很残忍的。他们不是只要让但以理被革职，他们要杀掉他。各位，我相信我们在座不会想要杀掉一个人吧？你可能很讨厌陈水扁或马英九，但大也不会说我要把杀掉的啊，这最多他的钱吐出来就好了，或者怎么样关几年就好了。我们不会想要杀掉人嘛？但是各位，你我跟这些人一样，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心中的邪恶都会继续扩大。求主恩待。任何一件事，凶狠、残暴、好色、贪婪、嫉妒，这些都在我们心里面，如果适当的时机，它都会长得很丰富的。相对的，善良、慈爱、公正、勇敢这些美德，也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在我们心里有，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长得很好。我们心里的这块土啊，实在是好土，长坏东西、长好东西都容易长，或者都会长。那我们一定要跟随上帝。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们讨厌但以理，他们恨但以理，不是但以理坏，是但以理好。各位，这是人啊，人的罪恶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深，最深的罪恶总是恨神了，但是有一个罪恶就是，他们因为别人好而恨这个人。各位，有人不守交通规则，有人喜欢讲话很大声，有人喜欢说人家的坏话，有人喜欢贪婪，有人喜欢打人，有人有流氓脾气，这些让我们讨厌，这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我们本来就讨厌那些讨厌的东西嘛。有些人有些事，他做人处事很坏，所以我们讨厌他，坏到很坏我们也想揍他，坏到最坏可能我们真想杀掉他了，他杀人放火。可是再想想，各位，这些总长和总督都是很高级的人了，我们还有一个可怕的坏，不是想杀人放火的坏，我们是因为人家好，我们想要，我们恨他，我们认为人家坏，我们恨他啊，这可以理解。我们因为人家好而嫉妒，这也可以理解，对不对？各位姐妹，对不起，你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心里不舒服，这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人家漂亮你干嘛嫉妒呢？哎呀，因为她漂亮，各位对不起我这样说，多多少少会抢走我一点风头和一点我的资源嘛，啊，人为了自保啊，这我男朋友被你抢走了，或者人家看我的机会减少了，这有点嫉妒，这也合理。各位，好，我们不要讲女生的，男生也是一样嘛，啊，我们，各位，我就讲我牧师嘛，我听到哇， 有几个新的年轻的神学生很会讲道，我心里就不免有点酸溜溜，或者不免有一点紧张，就怕他抢了我的讲台，抢了我的掌声，这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理解。我们恨人，我们嫉妒人，我们不喜欢人，我们希望的人走开或不要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不好，这我们理解，因为他好会强调我们一点风头，这我们也理解。可是如果别人的好对你没有一点损失，你纯粹就是因为他好而你恨他，比如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看到李白的诗写得好，我就把他撕碎了，然后各位，这就没有道理了嘛。李白又不会抢我的稿费，对不对？他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人了，李白也不会抢我的掌声，也不会人家因为有李白而不请我去演讲。各位，我刚刚说人最坏的事应该是恨上帝，那我想我们恨上帝就是无缘无故的恨一个最美好的东西，而这最美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益无害，可是我们却恨他。各位，我觉得这就叫做罪，就是我们罪，就是不但我们厌恶美善的事，不但我们厌恶，而且我们恨恶美善的事。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会犯罪，不得已的犯罪，没有办法得胜的犯罪，很痛苦的犯罪，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犯罪。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犯罪，而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吸毒，我还喜欢别人吸毒。我上班迟到，我还讨厌那些准时的人。各位，这就是恶，这就是邪恶，这就是最大的恶。但以理对这些总长总督，对整个，对，当然但以理不能跟神比了，但是我们就把他想到他是蒙神的恩典，他对这个国家好，他对人好，他最后也有讲，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当然了，也可能他正直，这些总长总督就不喜欢他，但是这些总长总督的话是说他没有错误，没错误。那总长总督就跟我们生活中，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看到有人做事好，讲话好，什么都好，好好，我们讲简单一点，缩小范围。我们在上英文课，我现在经常小学就上，我们那时候初一上英文课，哎呀，有一个同学，我们假定他是混血儿，或者有个同学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英文发音很好。哎呀，他上英文课等于是不要上，他可以教老师嘞，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各位，你碰到这样的同学，如果是我，假如他没有太坏的话，不要想他多好了，最起码我应该是每次老师说小朋友跟我念A book, this is a book, 我就一定会听那个同学怎么念，然后要学他嘛，因为他的英文好嘛。你看人家打篮球打得好，你看人家游泳游得好，弹琴弹得好，我们就学他嘛。学他没有别的意思，讲最自私，我自己希望我的英文也很好，也说得很漂亮，我希望我游泳游得很好，打球打得很好，现在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我就学他。各位，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学他，我们就欣赏他。好，我们做不到，然后还重伤他，他英文好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送红包给老师，老师给他特别补习啊，他能当中国小姐，哎呀，他身材其实不好，去整形的。就是我们对别人的良善想尽办法打击，然后侮辱。各位，人的罪在这里。不过我们不要再讲下去，我们不要再讲这些，我们看经文，他们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对，这些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中外历史上都看太多，甚至教会历史上， 当恶人要害一个人的时候，但你不是第一次，约瑟也有过，大卫也有过，耶稣更是。哎呀，他们知道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这两个，一个是忠心，一个是没有错误。各位，我们做上帝的仆人，甚至我们做人的事情，忠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我们不要有恶心，想要造反啊，想要贪污啊什么。但是你很忠心诚实还不够，我们中国故事里面常常有些笨仆人，忠心够忠心，可跟真够笨了，办事很差，没有效率。我是可能比较忠心，但是我是很笨的，就是效率奇差无比。我看我们同工啊，牧师如果说做一个什么事情，他们一分钟做好，我一个钟头都做不好，不是我偷懒，就是我很笨。那如果我们真的不能两全，我们就要忠心，但是我们希望求主让我们像但以理，像耶稣说的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按时分粮给大家。我再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能力，但我们每个人可以忠心，但以理是都有找不到。第五节，于是这些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也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们显然在开秘密的会议，总长总督，总督可能不是所有的总督，但是像一些重要的总督。那时候也没有电子邮件在联络，这种事情当然也不能用电子邮件，会泄密的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应该是在国首都里面宫廷里面的这几个。他说，我们一定要整他，而且整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各位，这种坏人要坏就会坏到底，你对越好的人坏就要越坏的厉害。秦桧要整岳飞，就不会是把他免职或者贬官或者降官，秦桧要整岳飞，那就非死不可，而且要惨死。哎呦，人真的好邪恶，魔鬼真的好厉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潜力哦。我们现在要找但以理的过失，我们要在哪里找？我们一定找不到的。他们非常聪明的说，我们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才找得到。先说，不要说他们聪明，先说他们错误。他们大错，他们有个绝对的错误，所有不信主人都是错，他们在这里也错了。你在神的律法中绝对找不到叫人犯错的事，所以他们要在耶和华的律法中找到但以理犯错的根源，那是绝对找不到的。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道理纯净，耶和华的律法是统治万有，从恒亘古到亘古永远不会废掉的。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典章，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话，诗篇119篇是最好的代表。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比金金更宝贵，比蜜甘甜。你哪里可能在这里找到叫人犯错的东西呢？所以一定他们大错，但是他们又大对，他们又聪明极了。上帝的律法固然好，遵守上帝律法人固然宝贵，但是你恰恰好就可以在他，因为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他听上帝的话，因为他信靠上帝，你可以找到他误国的把柄，不是他误国，你就可以找到他违反君王意思的把柄，不是他错了。各位，是君王错了，是国家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常常犯错，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们常常犯错。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做得很对，我们一开始就讲，耶稣说，这世界因为你们是属我的，就恨你们，这世界会无缘无故的恨你， 这世界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而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就会恨你。各位，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没有恨过基督徒，那是你是不知不觉而已，是还没有被魔鬼挑动起来。我们不管任何一个人，不管对基督教多么友善友好，这种人不太多，但是有啊，像大力牧王就是，不管他多么友善友好，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如果越友善越友好，如果他蒙上帝的脸，觉得基督徒真是好，基督教真是好道理，真是一个好的，我真是鼓励我儿女去教会，我真是鼓励我太太去教会，我妈啊就不必了，这更该死。你知道好，你鼓励儿女去，你自己为什么不去？你只是中了魔鬼不同的伎俩的一个而已。有的时候魔鬼伎俩是要我们消灭基督教，有的时候魔鬼伎俩是啊很好，但是我不去。下地狱是一样下地狱，层数可能不一样。这些人该死啊！他们应该知道，因为罗马书第二章讲上帝律法的功效写在每个人手里，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应该知道但因你诚实办事忠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信上帝。那信上帝怎么会叫他犯罪呢？这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愚蠢的地方。他们和大力武王都不是属神的，在神的恩待下，很多时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水乳交融，可以相处甚欢。这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不信主的邻居有时候处得很好啊，不信主的同事有时候处得很好啊，有时候跟基督徒还不太好处呢，这是很正常的。甚至我知道内地会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包括戴德森，有时候跟其旁边的那个邻居的庙的那个庙住持还处得很好呢，这可能的，神给下一般恩典。但是人如果不信靠上帝，各位，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基本的冲突。那个冲突，我们当然求主让它不要爆发出来，但是一定在那里。我要使你与女人的后裔为仇，这是神耶和华神对蛇说的那句话。女人的后裔是指上帝的儿女，最直接是指耶稣。你是指魔鬼和他的势力。人不信靠上帝，迟早会出问题。人不信靠上帝，迟早会对信靠神，会对信靠神的人，会对神有仇恨。所以他们在这里找是没有错，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当然不会找到但以理的错，他们在这里就找到了大力乌的错。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各位，这个讲的太简单了哈，圣经记载很简单，我需要说明一下。你要让人得罪上帝，你要让人犯罪，你要让很好的人犯罪，你要让圣徒犯罪。各位，这些魔鬼都很聪明的，我们常常，我们当中不管是谁，我们都常常败在魔鬼的手下，他常常引诱我们犯罪，我们就犯罪了。不管是骄傲、自大、灰心等等，都会。各位，所有的罪恶来源都是不信靠上帝，所有罪恶的解决都是信靠上帝，所有罪恶的来源不信靠上帝，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太多的自我膨胀了。主在你身上是主，你变成你自己的主。就世界来讲，这天经地义，人不做自己的主，谁做我们的主？从神来讲有问题。现在这些总长就非常聪明的做了一件事情，当然我赶快讲，他们实在聪明到聪明无以复加，连王都没有办法。但是聪明一定被聪明误。诗篇讲，恶人挖了坑，预备了网罗，最后是自己掉下去， 这人最后是被自己的计谋害死的，所有都是这样。但是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会让我们真是痛苦极了。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哈，他们来见王，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对这个伟大的王，真的很伟大的王，就捧他嘛，让他自我膨胀嘛。在他自我膨胀的时候，总会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当然这是这些总长都想不到的，他违反什么上帝，他们一心其实既不是要捧大力乌王，也不是爱大力乌王，他们一心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杀但以理。他们的目标很清楚，很遗憾，有的时候基督徒的目标一点都不清楚。你讲这篇道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讲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糊涂得要死，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在神学院常常，尤其讲道学，我们现在在看什么人生目标这一类书，都说你要 focus 你的 goal， 你的目标要清楚。可是常常我们那个 goal 就不清楚，你的 goal 是什么？哦，愿主的国降临啊，这是很好了。但是我们讲小一点的 goal 是什么？哦，不知道。等一下，希望那个中饭能好吃一点，这倒还不错哈。就是要具体一点，好，这些人很具体，他们知道他们要杀但以理。其他的一切都是幌子，各位，你也要看清楚魔鬼的构啊！魔鬼构是要吞吃你的灵魂，其他的都是幌子。哎呀，我叫告诉你怎么更漂亮，我怎么告诉你怎么生活更幸福、更快乐，那都幌子，那骗你的。就如他们这些人先来骗大力乌王，第一句话：愿大力乌王万岁。后来但以理也喊过这句话，愿王万岁。这里讲大力乌王万岁，大概是要强调我们对你这位大力乌的敬佩。各位，我们不是不可以喊万岁，当我不知道万岁翻的对不对了，我是觉得如果我今天翻，我会反喊愿王长命啊，英文应该是 long life 啊， long live 啊，应该不是万岁。当然翻万岁的话会顺口的多，我们什么时候跟人家讲愿你长命呢？任何或愿你长寿哈，不太顺口。但是我想，原文里应该不是万字，我觉得万岁实在有种公然的欺骗，哪里可能万岁嘛？千岁都不可能，百岁也不一定合宜。我们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嘞，百岁就已经是做了一个中贼了，最少可能是大贼了。长寿可能是原来的意思。各位，我们基督徒如果可能不违反上帝的旨意，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也是恭敬的，也是客气的，也是友善的。但以理从狮子根出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愿王万岁。我们对人的客气是可以有的，但是同样一句话，邪恶的人有邪恶的意思，愿王万岁。他们哪里是希望万岁，他们只希望但以理死，他们甚至但以理生死也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只注意自己的升官发财，注意自己的生死，结果最后他们死在自己的计谋之下。哎呀，王啊，愿你万岁。好，下面是圣经很简单的讲，我想他们也会很简单的但是很清楚的讲，我要说明一下。他们在说哈，王啊，你真伟大，你真了不起，你太棒了。哎，这种话王听太多了，对不对？以前老总统在的时候，我们或皇帝的英明啊、伟大啊什么，这是很多啊，这种拍马屁话我们都会讲。甚至各位对不起，我现在已经开始，我已经老了嘛，62岁了嘛，再如果还活下去的话，迟早马屁的话也会很多了。哎呀，祖父大人，这一辈子如何什么什么功在党国什么，讲一大堆，事实上是不是不知道哈？好，这些话我们说说可以，但我还是觉得求主让基督徒诚实一点，因为大力乌整个的失败就是在马屁当中失败的。那有的人讲，哎呀，康牧师你讲到如何如何好，我听得都很舒服，你们等一下多多讲啊。可是那是有害的，各位，我们第一个荣耀归给主，第二个我再提醒你， 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他们当年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当然也说祝福的话，也说问安的话，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说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真理。这里根本是胡说，但他们胡说很精彩。王啊，你们一下看不出来我讲啊，王啊，你太伟大，你的伟大不是功在党党国，你的伟大是比天高啊！这个以前文革的时候说毛泽东是比天高、比海深等等。你呀、啊，已经比所有人都棒，你是神啊！但是这话说不出来，再糊涂人何患大力无不糊涂，也不能说你是神呢、啊。所以就说，我们觉得你很伟大，我们决定要把你封为神。但是呢，哎，王，到底你不是神，我们让你当30天的神。就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但他们意思是我们让你当30天的神，不是我们让你当，我们觉得我们非把你当作神当30天，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敬佩、颂赞、感恩、爱戴，恶心吧？对不对？他们都会讲这些。那怎么样把他当作神呢？就是在30天之内要下一条命令。大致是凡要立一条坚定的命令，这是官要立的命令。如果小字就是求王下旨，两个意思其实差不多，一个是我们众人的意思，一个是王你的意思，不过两个意思都是我们大家共同一心希望如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是，不，他自己想做，都底下马屁精先开始想，哎呀，那总统太委屈了你的伟大了，你应该做国王，你应该做皇帝，因为不但你伟大，你的儿子也很伟大，你要拍马屁一次拍两个。都是各位，这些我们都会做了，我们都有这种邪恶的心。这里不是做皇帝，他已经是皇帝了，我们要你做神。所以我们要下一条命令，我们要请你下一条命令。各位，这已经是极其讽刺错误的事，神哪里有听人家的话的事？你们要命令我做神，你们要下一条命令要我做神，你们要求我下一条命令做神，那我就不是神了，你们就是神了。各位，这正是圣经对做偶像的讽刺和攻击。人怎么可以拜自己手所造的？如果你拜自己手所造的，你还不如拜你的手。偶像是人手造出来的，那有什么可拜的？那人比偶像了不起啊。偶像不仅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偶像是没有人就不能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拜偶像，是愚蠢的。所以大力乌王不能听这个话，因为听这件话我就不是神了嘛，我是听你们的话嘛，我是神的话应该你们听我啊。愚蠢到极点了，但是这个愚蠢因为有一个唐衣，那个唐衣就是你好了不起啊，哦，是的，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我看现在很多，其实年轻年老人都是，很多人很任性啊，流氓啊，霸凌别人啊，要怎样就怎样。你在圣经里看到这种脾气大的，大家都怕他的任性的人，其实都是罪恶的奴隶。各位，我们当中有人哦，你在家里，在公司，在很多地方你很得意，大家都让你，大家都怕你，大家都听你，你小心一点，你不要觉得哦，我是一家之主，你小心，你是罪恶的奴仆。大力乌就是这样啊，表面上把你捧得很高，下一条命令叫人30天之内把你当神，神怎么可以被人家督促的下这个命令？坚定的命令，他的意思就是说30天之内不可以向你以外的神和人求，如果求就扔在狮子坑里。好，为了要保证这个命令不改，可以是颇是很好的一个规矩，就是第八节，王啊，现在求你 立这禁令，加盖欲喜是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欲喜。好，这个禁令不可以改，这个意思可能也是好意。各位，人间任何东西都是相对，只有神是绝对的。人间的好坏是非对错都没有绝对的，只有在历史中有些时候有些做法好一点，有些做法坏一点，只有神是绝对的。任何时候波斯人这个命令可能波斯人这个习惯在以斯帖记也看到，可能是好的事，就是不要皇帝朝令夕改。皇帝讲话吗？皇帝当然都喜欢朝令夕改啊，就让皇帝的命令如果是盖了玉玺就不能改。各位，这重点不是别人不能改，别人任何人都不能改，是连皇帝都不能改。这是一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事，就是不要让皇帝任性。皇帝当然不喜欢这个。中国在以前就是建国不久，他们要立宪法嘛，毛泽东就很诚实的说啊，我们当中很多同志啊，哇，对立宪法很热心啊，啊，其实这他觉得不以为然。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有宪法，但毛泽东他诚实讲了，他这宪法其实对我们党不利，其实就是对他自己不利。各位，像毛泽东这种君王，独裁君王，就只希望一件事，就是他随时有无限的权利，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宪法可以约束他，甚至他自己话也不能约束自己，他最新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这是一切独裁者到最后，回教的上帝也是这样，回教上帝不受自己话的限制的，他上一分钟这样下一分钟那样也可以。所以回教上帝绝对不是我们的上帝，全能，但是也是很坏的，是人想出来。因为人最希望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自己话都不能绑住我自己。那可能在波斯有一个好处，就是要约束皇帝，所以这可能好。而这个约束是要保证大力乌王30天可以做王做神。这个保证，各位，就让大力乌在这30天连人都不是，连君王都不是，连他最爱的臣子他都不能保护，非常讽刺。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些可能很多人都讲过了，但是实在太宝贵，我要提一下。我们先说一个背景哈。这个祷告哈，这里没有很直接讲，但那夸父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的祷告习惯，起码在但以理那个时候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那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子的哈。这个背景呢，应该是来自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说的话。他里面常常说，如果你的名啊向着这殿祷告啊，比如说第8章42节，向这殿祷告，向这个殿祷告啊，不管在外邦、在国内、在普天之下的任何地方。那有的时候是讲举手祷告，有的时候讲向这个殿祷告。那这个传统我相信以色列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传统被回教徒继承了。回教徒是一天5次向着麦加祷告，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我不知道在台北看到没有，我在别的国家机场看到过，我旁边有一个就是候机室里，突然有个人哇一放一个毯子，然后啪趴下来，有个指南针看一看，然后趴下来。我怎么中风了还是怎么回事？哦，他是向麦加祷告。 好，我们基督徒不这样做，我们非常知道神无所不在，不必向某个地方祷告，但是圣经里有所罗门在圣灵默示下所写的，所以但以理也显然这样做，所以这个习惯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当然承认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拜他的不在乎面向哪一方面，实际上神无所不在，你向哪里哪个地方神都在，重要是你要有信心，要有真理，要有圣灵，重要是你不甚至不是凭着某些知识。但是我们也说人是人，所以有些知识有些时间方式也不一定错。所以有些人啊，我很佩服了，我到今天都没有这样做的。我祷告前，我睡前的祷告是躺在床上祷告就睡着的，有的人是跪在那里然后爬上床，这我觉得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跟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祷告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他是举起双手，有的时候是站起来，有的时候跪下来的。各位，你们在有些聚会里就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举起双手，没有人命令你，有的时候就想跪下来祷告，有的时候就甚至是趴在地上祷告，有的时候是那种兴奋感动，有的时候是那种谦卑不配啊等等，有的时候你泪流满面等等啊。人的感情是很好的，这是上帝造的，我们不轻看。如果你觉得啊、哦、那是我的耶路撒冷啊、那是我的教会，我特别神在那里或者我跟他特别亲，你要这样也不一定不对。不过你心里基本上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在基督里拜他，奉主的灵敬拜他，那就好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仪式形式也不是不好。那我们下面问一个问题了，是必须的吗？不是必须的。各位，但以理听到这个预许，听到这命令盖了预许，他就知道一件事，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如果向上帝祷告被人发现了，我就死，没有人能救我，包括大力武王，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救我。那但以理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各位请注意，被丢在狮子坑里的只有但以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老早就不见了。各位，这个时候不是在巴比伦的时候，这时候不是火窑的事情，这不是解梦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就这是巴比伦是几十年前，这个时候是波斯了，但以理已经是个老人了。但即使是老人，我相信在波斯的城里面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也习惯向耶路撒冷祷告。那这个命令下来以后，可能所有的人吧，除了但以理外，都很明智的就暂时不要被人看到他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但以理却刻意仍然要人看到他向耶路撒冷祷告，这是必要的吗？这是不是愚蠢？各位，第一个，这不是必要的。我们已经一再讲，你不必向任何一个地方祷告，甚至我今天说你要向耶路撒冷祷告，你还不知道耶路撒冷方向在哪里呢。各位，你们祷告也不必向着这个教会祷告哈。那么这个教堂你应该向着门还是向着讲台，这我们也不知道哈。我们是向神祷告，而且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故意要去犯那个危险。我讲过很多次，大卫也逃，耶稣也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我们贪生怕死不是坏事，各位，贪生怕死不是坏事，是正常人。你不贪生不怕死才真可能有神经病呢。失火了，你说哦很好啊，我快烤肉啊，那有神经病呢。洪水来了，你想跳下去游泳，那是洪水，那有神经病呢。贪生怕死也不是坏事。何况好像还有一些事支持但以理不公开祷告呢。各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里面内室里，不要在大庭广众十字路口祷告。哎呀，感谢赞美主。那但以理更应该说哦，他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耶稣了啊，但圣灵也应该感动他嘛，神都不改变的。我们祷告是要祷告暗中查看的父，这是耶稣讲的。所以 以后我们通通都不要叫人起来祷告，也不要公开祷告，因为耶稣很清楚叫我们在内室里祷告就好了。各位，耶稣讲那段话的意思根本不是要否定公道，那耶稣讲话的意思就是整个圣经的意思，祷告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心灵的沟通，你不是做给人看的，你不是讲给人听的，你最重要是跟上帝讲话，上帝跟你讲话，暗中，两个人都是暗中，暗中并不排斥我们要有明明的，我们祷告被人听到也不是坏事，圣经有那么多祷告记下来也是让我们学习的，所以祷告很奇妙，是对着上帝，甚至单单对着上帝，但是也是对着其他的人，上帝听祷告，我们其他人也听祷告，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学习，我们也可以在其中长进，这是基督的生活。所以耶稣说你在暗室祷告，并不是说不要在公开祷告，只是强调内心真诚的重要。好，我们现在来回答这问题了。如果当时有人听到这命令，我就偷偷的祷告，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圣经没有禁止。30天，那我们更不要说了，30天不祷告，有很多基督徒30年也没祷告也没事嘛，对不对？而就暂时忍30天，我甚至也可以同情，虽然我觉得这不对。我认为这里的重点不是我们能够说的，我认为但你做的一定是对，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效仿。做对在哪里？但你的领受是在这个时候我不隐藏，我觉得他的领受是这个，他就活出来。在这个时候我领受的是我要把我的信仰表现出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是隐藏起来，但以理也有隐藏的时候，伯沙撒的时候他后来就隐藏起来。但在这个时候非常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各位，圣经有很多的话，圣经很多话我们要用，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魔鬼也会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所以当你用圣经话的时候，并不保证你就一定是对的。甚至我们也听过有些牧师用圣经的话来骂人，有些人引一段圣经的话要进行自己的一个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这我们都知道。这我们用私欲来乱引圣经是最可恶的，但是最容易犯的。但以理在这里他有一件很伟大的事，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要见证他的上帝，他就做了，感谢主。那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其他的人都没有，但是我们感谢主。我想他会有一个感觉，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就藏起来，我相信但以理应该是天天这样嘛，因为他说与素常一样嘛，应该是天天这样，下了这个禁令突然不见了。各位，他可能保住他的性命，因为别人没借口，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就知道一件事呢，但以理对他上帝的信靠是绝不更改的。所以如果那一天但以理的窗子没打开，他偷偷去祷告了，我认为这些总长这些人也不想杀但以理了，因为他也不值得杀了，他没有那么高贵，他对他神没有那么多信仰，甚至魔鬼可能会告诉他们，因此他的智慧聪明会慢慢淡下去，就放过他吧。各位，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灵魂，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赔上了灵魂，你什么都赔上了。让我们专心信靠上帝。我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是每次都要做殉道的英雄，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最看重的是与素常一样。各位，不要想有什么丢在狮子坑的事情，事实上就这一件，就这一次。不要想生活中一定有什么，哇，我们奋勇救人呐、这种事情，生活里这种刺激的事不太发生。但生活里面每天在吃饭、刷牙、洗脸、上班、扫地，这些小事里面忠心良善，那是最重要的。在每天的生活中，常把你摆在我右边，把耶稣摆在我们右边，那最重要的。 平常不敬畏上帝，想要在突然有个什么表现，那是欺骗自己。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改变哈，有的时候耶稣说了，这层逼迫你逃那层，我们不是没有改变，我们不是没有思想反省甚至躲避等等，但是在这里有个精神，就是我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总是祷告，我总是依靠上帝。好，